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我们亲爱的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愿我们都蒙恩，主里有丰富的平安。感谢神，能有机会再一次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实在是恩典哈。愿神继续不断地向他的教会、向他的儿女、向他的仆人。不断的说话，因为神的恩惠平安，从来不是从世界来的，而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有神；我们行神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恩惠和平安。你说对吗？世上的教会各有千秋，哈，每个都不一样。今天就是要来看圣灵给彼得所看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模式，哈。模式虽然不是真理，但是不重要，但是它的模式也有它显出真理的地方，哈。十多年前啊，教会界开始讲到一个。教会的九个标志，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哈，九个 marks 哈，这个教会九标志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流行哈，里面讲了很多哈。那今天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圣灵给彼得所看见的哈，这个模式是什么？我思想了半天哈，最后我就用一个题目叫做"信主的教会"。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哈，信主的教会。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早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你也是我们永远的意向。你在这个教会设立你的宝座，你在这个世界建立你的教会。这也是我们心深知道的，我们就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教会中。我们也求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心目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主，愿主的福音兴旺，教会兴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是看哥林多彼得前书哈，彼得是使徒哈，他在圣经里面，他写信给在散住这个现今土耳其的这一带的教会哈，就讲到这个写的这个前后书，当时的环境呢，教会已经开始受到逼迫，不但是从犹太的这个犹太教来的逼迫，还包括罗马政府的逼迫哈，在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中呢，他们不断的遭受这个试炼，遭受恐吓、诬告、审讯、逼迫。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些来建造他的教会，当然不是用这个苦难啊，或者是恐吓啊、审讯来建造，神是用他的真道、用他的善道、用主的道，借圣灵来工作。但是在这个教会面对苦难的环境中的时候，彼得就写了他的前后书，他有一个特点哈，他就是讲到苦难中的盼望，啊，让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想到有一个盼望，这是非常，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哈。感谢神，当时的背景呢，就是他写彼得前书到了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他劝勉。教会劝勉弟兄姐妹，要恒守所信的道， 会遭遇患难逼迫，而且在大试炼中要以为喜乐等等等等。到了第四章的后了后末了的时候，他这样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当然他是讲的主要再来的时候，但是对我们来讲，任何时候，时候总是到了。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但是他讲的前面说我们会遭遇苦难，他甚至在这边讲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各位，如果你我有受苦，你要想到，你只要我们不是犯罪，我们是都是照神的旨意在受苦的。所以他已经讲了，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信实的造化之主。这里讲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审判，基督是没有审判的哈，基督只有论功行赏哦，这是一个赏，这个行赏的时刻。各位，我常常想哈，读经我们应该稍微谦卑一点哈，特别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在里面。想想看，他写一个审判，那显然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对吗？圣经有没有讲到基督有受审判的，或者是教会受到审判的情况呢？仔细想想看，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基督不受审判，主耶稣确实是为我们受了审判啊。但是我们会不会受审判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主耶稣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第二个比喻，第一个讲到撒种的比喻，四种心田，好啊。第二个比喻他讲到什么？讲到麦子、败子的比喻，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讲到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呢，天使要来从麦子中间把败子薅出来，然后捆起来留着烧。主耶稣在他的这个讲道里面，或者他的教训里面，甚至他的警告里面也已经讲了，到主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可以把这个一直延伸，两个人在教会敬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开车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可以这样子延伸的。问题是谁会被取去，谁会被撇下，这是重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重点。这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就告诉我们，败子会被薅，把败子会被从麦子中间薅出来，意思就是说神要分辨，他要分别。我觉得这就是审判，对吗？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审判，我们是有审判。你说我信主难道还要受什么？如果你我真正的谨守我们的信心，爱慕主，遵行他的话，各位，你真的是等候奖赏。但是你我也知道，我们常常喜欢偏行歧路，对吗？我们常常一不小心我们就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就把主放到一边了。特别是我们得意潇洒的时候，我们舒服的时刻，我们就会把主忘掉。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警醒，想到是有审判的。感谢神，今天接着这个第四章的后面到了第五章，他一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我觉得是教会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就特别想到，就来跟大家要分享这个信主的教会。我分五点来讲。长老，第一个，长老要甘心牧养；第二个，会众要谦卑顺服；第三个，安息要卸下忧虑； 第四个，警醒，要抵挡仇敌。第五个，上帝要亲自成全。我觉得这是讲到教会，这个我觉得很美的，所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信主的教会，第一就是长老要甘心牧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读，愿圣灵帮助我们聆听，能够明白。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各位，我刚看提到那个教会的九个标志哈，如果你再去看，有将来有机会你上网一看，绝大部分都是关乎教会领袖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明白，因为教会的成败我不敢说100%，但是绝大部分是因为领袖来决定的。所以领袖，弟兄姐妹，你我要多为领袖来祷告，为我们的长老、执事、小组长祷告。要求什么？要求神给他们有清楚的意向呼召，要有信心，要有力量，要有智慧，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长老必要得着那荣耀的冠冕。哎呀，我觉得这是何等的恩典和应许，必要得到啊！做领袖，神知道，从旧约他就在，凡是服侍耶和华的，耶和华常常说：“我要做我。”他想的是，我用什么来做他的酬劳啊？好，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顾念我们的，啊。长老必得荣耀，虽然如此，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是有条件的应许。圣经中神的应许绝大部分有条件，啊，救恩那是神的怜悯，他的爱啊，可以算是基本上没有条件，是出于他的拣选。但是其他很多的应许，包括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了律法以后，摩西讲得很清楚啊，你们遵行了神的话，神就使你们但居上不居下，对吗？很清楚。而且这个原则，各位你不要以为我们神很偏心，神一点都不偏心。不信主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若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神照样恩待他们。你我信的神就是这样子的公义，这样子的公平、公正无私。有条件的心应许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三不三要。三个不，就是不是勉强哈，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什么叫不勉强？我觉得就是要清楚呼召。我们每个人神都有呼召，你要清楚，清楚以后你就不要勉强。我们不是出于勉强，我们是甘心乐意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别人在旁边闲言闲语，或者说他们有别人拦阻你的时候，你就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你清楚你的呼召，你是出于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各位，这是对神的。接着说，不要贪财，不要贪财。当然，圣经里面讲是不贪财，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贪色，就是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这个丑闻呐、啊。你如果到，就我想我们大家都也知道一些哈，有的知道的很多很详细的，不是贪财，基本上就是贪色。这两件事情常常让教会的领袖跌倒， 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好，不贪财，不要贪色，因为什么？这边也讲贪财，就明显的表示长老是要掌管或者是管理教会的，监督教会的财务，好，所以不要贪财啊。这是什么？这是对长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对自己，你要律己。好，其实我们都一样哈。每一个人都需要律己，但是在长老在带领教会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第三呢，讲到不要瑕疵，这是对人的，对神、对己、对人，圣经常常就把他的这个重点就提醒。当然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但是这是三个方面的，不要瑕疵人。神把教会弟兄姐妹托给领袖来带领，我们不瑕疵人啊。如果看很多的这个不信主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瑕疵人，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很有领受哈。一招这个有人得到权柄的啊，他就开始行使他的命令了哈。为什么要瑕疵人哈？你们别人要听他的话，但是教会不是。教会永远是神最大，神是主，神是中心。好，这是三步。那三要呢也很清楚哈，要牧养，牧养，好，要看顾，要榜样。牧养看顾就是要招呼弟兄姐妹，关心弟兄姐妹。好，那牧养呢？我因为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哈，我知道要招呼弟兄姐妹很不容易，但是我就求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说要牧养，传道人最重要的是牧养，传道人。当然我讲我自己哈，因为在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这个一开始耶路撒冷教会为了这个吃饭的事情起了争执的时候。这些十二使徒讲了一句话，就是传道人讲一句话：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个人认为，牧养最重要就是牧养，不是单单吃啊，吃喝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要弟兄姐妹有道可以听。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是主的，主的话要喂养，对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喂养我的羊。”英文就是 "feed my sheep"，只是喂人吃东西吗？不是，各位，这个牧养就是重要有主的话，所以教会的九个 mark 里面也是最重要讲的，就是说教会要有释经讲道，要有基于圣经的这个话语，求神恩待，这些都需要大家的来。代祷哈，让我们教会常常主的话在我们中间，不但有主的话，而且主的话要解明，好叫我们领受那个主的话，我们生命就会成长，就会健壮。我们感谢神哈。其实圣经里面讲吃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主的话。在阿摩斯书第八章这边说，耶和华降饥荒下来。他说什么？人饥饿，其实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有的时候是没有耶和华的话。当人得罪神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不讲话了，就是神就没有讲话了。人就没有神的话，那就会饥饿。这个饥饿不是 肉体的是灵里面的。当神有话的时候，我们要听，我们要听。我2000年从 Arizona 到这个加州圣何西来读神学，然后呢，第二年的这个二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出来传道，或者说就去开始牧养教会哈。那个时候在基督一家，后来我按牧的时候，凤凰城的教会，不是凤城的教会，就是凤城旁，就是后来直行也不算，又有弟兄姐妹开始一个教会，这个叫做甘泉教会，甘泉基督教会啊。他们就送我一个匾额，或者说一个纪念哈、啊，他是这样说的：大庆牧师按牧纪念。他就用这个彼得前书5章的话，他说：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就放在我的卧室的里面，我起床一抬头就会看见，常常提醒我，常常要提醒我，我们都需要提醒哈，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各位，教会的领袖要做榜样，执事做榜样，小组长要做榜样，所有带领的人都要做榜样，因为我们的主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不是说长老一定会受苦，而是说基督已经受苦，他已经做了见证，他做了榜样。好，榜样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凡是带领教养教导这些方面，你都一下就可以领会，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二，信主的教会会众要谦卑顺服。第五节开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有人谦卑是为了要升高的啊，对吧？这边也讲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也必叫我们升高。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顺服人以前先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我们不是世界上的那种的谦卑啊，我要谦卑，然后呢我要想办法升高，我要想办法得到利益，得到权柄，得到什么。世界上的是为世界上的世事人，是为世界上是要希望升高，所以他们也会谦卑的。但是基督徒我要讲的是，我们顺服要先顺服神，先顺服神的话，什么地方不同？圣经很容易就讲告诉我们，同样是彼得前书，彼得这样说，第二章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就叫做顺服神，对吗？平常我们愿意顺服，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或者说我们顺服的，他是一个乖僻的，他是一个很不讲理的，我们会顺服吗？哎呀，我们就很难了，对吗？我们要么就是表面上顺服，因为我们不怕官，只怕管，被管到了，所以我们就顺服。但是基督徒要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这一段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会众为什么要谦卑顺服？因为我们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顺服神。所以纵然环境好像不应该顺服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的恩典，给我们恩典能够真正的顺服。因为怎样？ 因为我们顺服那个不应该顺服或 不容易顺服的话，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我们就忍受冤屈的苦楚。我们受冤冤屈受苦楚，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是顺服神。各位，你要顺服任何事情，你一定要先想我是不是顺服神。这也是彼得说的话。你说我顺服难道就不是为了升高吗？各位，彼得这边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觉得升高其实就是你我顺服的时候，最后我们会蒙恩得救，得永生，进天国，那叫做与神同在，那个叫做真正的升高。至于世上的升高，可有可无的，可多可少的，对不对？约瑟很谦卑很顺服，神让他升高到什么？到埃及的宰相。但是有几个约瑟？各位，就一个，对吗？但以理谦卑顺服，然后呢被升为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所喜爱的人，到了波斯国他又升为三个总长之一，甚至要把他升为宰相。哇，升得够高了吧。请问有几个呢？只有一个但以理。好，各位，你要升高吗？要。我们升高是到神那里去，那个叫升高，没有比那个再高的。感谢主。圣经也是讲啊，耶稣讲的话我们都 要常常想到记得哈。这是在这个马可，哦对不起，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大家都很熟嘛。他在那边祷告自言自语，我神啊，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哎，他指旁边那个税吏哈。然后呢，这个税吏呢，耶稣讲的时候，他说站在那边低着头不敢做什么，垂着胸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就出来审判了，他就来断案，他说什么？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一个，这个税吏有升高吗？有升高到税吏长吗？或者是升高到什么吗？大概没有。所以升高不是世上的事情的升高，是在神面前被神看重，被神喜悦，那个叫升高。这边讲自卑，在神的面前，真的弟兄姐妹，你要是认识自己，你就只有自卑。自卑是帮助我们不要骄傲，别的重点不重要，免得我们得意的时候，哦，我今天可以站在讲台上讲到了，我就骄傲了。各位，人最怕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很，不敢说很多啦，也不少的例子，对吗？基甸，四世纪里面的基甸，他呢当天使向他讲话的时候，他非常谦卑，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哇，够谦卑吧。神使用他把米甸大军打败了以后，他最后怎么样？就做了偶像，啊，所以为什么？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知道，他骄傲，他开始自大。扫罗王更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对吗？先知撒母耳跟他讲：“ 你不是这个百姓中大家所看重的吗？因为他比别人高一头啊，头发又长得这个美丽啊，又密啊，非常好看的一个人。扫罗说什么？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哇，都看自己好小好小好小，但是得了位，得了王位，得了成就，忘了，各位，他忘了。我们在神面前自卑不是那些，我们是知道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是离开神我什么都不能做，没有神我什么都不能成。你永远要记得这个，你我永远都要记得，好，离开神什么都不能做。信主的教会要有长老，要甘心牧养会众，要谦卑顺服，还有信主的教会主要让我们安息，要卸下忧虑。神要我们教会在世界上有安息，世界有各种的情况发生，各种的逼迫，特别是教会在当时的时代是受逼迫的，现在在各地还有，但是在美国也开始慢慢的显明了，要开始受到一些逼迫了，包括其他，包括天灾人祸，这都是主在掌管这个世界的。但是主要我们教会在世上有安息，怎么样安息呢？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切的忧虑就是思虑啊，担心啊，忧愁啊，挂念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说圣经这样讲啊，你就把忧虑卸给神就好了，你就宣告主啊，我现在把忧虑卸给你，你就没有忧虑了。就像主啊，我现在把我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交托给你，我就可以不要犯罪了。你试过吗？你发现完全无效的。神啊，你保守我，让我不要这个有邪情私欲，转眼我们就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忧虑了半天，神啊，我读到你的话，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主啊，我现在把它卸给你了，转头就忧虑，对吗？忧虑是这样卸的吗？不是，当然不是。人为什么会有忧虑呢？因为人的无知和无能使人没有安全感，恐惧、不安、害怕、担心、悲伤、忧愁，甚至会绝望。中国人特别，因为中国人长时间的受很多的苦难，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们很容易忧虑，对吗？为什么会忧虑？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愁苦加增就是忧虑加增啊。当我们把很多事情拿来取代神，把它当作神来这样对待的时候，把它这样看重的时候，各位讲得很清楚，忧虑愁苦就要加增。其实你我把神看为最宝贵最重要的时候，圣经讲的一句话大家都很熟， 好多人都喜欢背这句话，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看我们得到最大的福气救恩，你忧虑吗？没有忧虑啊，我们很喜乐啊，耶和华所赐的福啊。而且不但如此，耶和华这个忧虑对基督徒的灵性哈，还有信心是大有影响，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 讲到天国的比喻，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个比喻讲到四种这个新田哈撒种的比喻，里面就讲到了第三种，就是那个种子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这个种子呢挤住了，它就结不出籽粒来。耶稣亲自解释他的比喻，他说什么？什么叫做荆棘长出来？就是世上因为人听到信道都很好，但是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耶稣亲口解的。各位，世上的思虑，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哈，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好，怎么样卸下忧虑？卸下忧虑，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认识神，知道主在顾念。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啊，要怎么样？要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神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你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吗？”这句话我一定要提，各位，人看你看我可能很渺小，算不得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贵重是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东西贵不贵重，比如说这一台放映机，你知道蛮贵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付了钱的，对不对？一个东西的贵重是看你付多少钱也可以决定的，对吗？那我请问你，耶稣上帝付了多少钱拯救你拯救我，你知道吗？那是最大的代价，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你要知道你有多尊贵多宝贵，你一定要这样记得。你不记得这，你永远就会忧愁的，你永远也没有自信。但是圣灵会帮助你，让你知道你是尊贵的，不是别人说哎呀你很好啊，啊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都不是。你一定要知道是上帝在说你是他用耶稣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们要看天空的飞鸟，不要忧虑。刚刚感谢主讲到得安息，对吗？我们要安息，不要忧虑。安息是什么？安息其实就是神一切的恩典。我们常常讲的得救得胜因信称义进天国罪得赦免，就是安息。这些都是代表的意思，就是神永远的恩典。得安息只有到主的那里，到主的面前来。主在哪里啊？主啊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各位，感谢主，你可以到主的那里去。因为什么？你是信主的话语，有神的话就有神。你信神的话语，信主的话，你就是到主那里去了。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吗？真正的要卸下忧虑得到安息，就是知道主顾念，相信主话语，这是真正的可以得到安息，卸下忧虑。九月开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回台湾，我们回去，本来是想把我妈妈安置在台湾，让她养老，或者是这个度她的晚年哈。啊，她92岁，啊，结果呢，长庚医院呢不接受有这个痴呆症的老人。好，跟大家讲一下，让你知道一下哈。你如果有长辈，或者说你知道他们不接受有痴呆症，有痴呆的老人他不接受， 所以我妈就没有办法去申请了。然后呢，我姐妹们她们准备住的地方也来不及了，所以后来呢，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我母亲又回来了。所以有人说：“哎，你妈妈还好吗？”我说：“我妈又回来了。”你说我忧不忧虑？其实我跟师母回去台东基督教医院健康检查，我有脂肪肝，我的这个主动脉的这个钙化指数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我现在回来，包括师母，我们现在开始吃高血压的药了。我刚吃一个月多一点，第一个药吃了不太 work，现在刚刚换这个月开始换第二个药，吃的好像觉得不舒服，血压反而在飙高，我也不知道什么。如果我不是信神，各位我会忧虑的，我真的要跟你讲，我会忧虑的。但是感谢主，我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我不是说我卸下忧虑，我只是知道他在眷顾我，他也眷顾你，因为我也信他的话，你也信他的话。这是信主的教会要安息，要卸下忧虑。信主的教会在世上，一方面要安息，一方面要谨守警醒。第八节开始，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警醒要抵挡仇敌，谁是仇敌啊？要认清啊，对不对？最怕的认。仇敌没有认清就，这个我们抵挡了半天，结果打的这个抵挡的不是仇敌哈。这边讲，魔鬼是仇敌，各位你一定要记得，魔鬼是仇敌，魔鬼就是撒旦，撒旦的别名就是抵挡的意思，他是抵挡神的。啊，有人说，好，这个世界是仇敌吗？这个世界是仇敌吗？我们有一首歌，我们有时候也唱的，这是天父世界，对吗？这世界是仇敌吗？是也不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他在掌管的都很好。但是，在神掌管的里面，有以魔鬼为首的一个抵挡神的势力。简单的说，如果用简单的话讲，这个世界的风俗，各位，这个世界的风俗是抵挡神的。你要看清楚，我要看清楚，不要世界上做的什么事情我都好都没关系，大家都做我就来做。各位，我们是属主的，主从世界把我们选召出来，我们不是跟世界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跟随世界的风俗，将来就跟世界一样，一同灭亡。世界不是仇敌，人呢？世人是仇敌吗？人是仇敌吗？是也不是。人如果他抵挡真道，那就是你我的仇敌。哎呀，我读圣经去思想，真的是很了不起。这个保罗在他的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啊，讲到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他还没有说他是仇敌哦，他只有说愿神照着他的这个行为来审判。但是他下面讲，他说。这个铜匠亚历山大不但多害我，他是极力抵挡主的道。他就下面讲一句话就很严重了。他说：“提摩太啊，你要留心他。”各位，圣经里面那些我们受到的逼迫，都不一定要当作仇敌的。但是，当有人抵挡神的道， 他就是仇敌，他是神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就是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很多话我们要分辨，神爱罪人，神不爱罪，神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你去翻，去读圣经，有这样说过吗？听起来好像很好，对，神是会赦罪，但是你不要把它延伸说神不恨罪人。不信神的人都是神的仇敌嘛，包括你我未信主以前，我们要分清楚，我觉得要分清楚。那最后再问呢，肉体是仇敌吗？你的肉体是你的仇敌吗？是吗？是也不是。这个肉体常常使我们体贴它，其实不是肉体的问题，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个肉体是上帝给你的，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当我们有自主，愿意去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中世纪很多人就说，我要苦待己身啊，让我不要犯罪，有没有？有吧。但是圣经讲什么？那些要靠自己，要用那种方式来苦待己身的，是毫无功效的。哥罗西书2:23，这些世俗的规条规定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他说这世俗的规条都是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仇敌，你不要去苦待你的身体，但是你我的自我常常要做主，那是你要克制的，那是仇敌，那是仇敌。所以要谨守警醒，就是要清楚，要分清楚，要注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讲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可以不可以？可以也不可以。可以是什么？上帝也会生气，上帝造你是有公义的心的，当你看到不公义的时候，你就会生气，特别是你自己遭遇不公义的时候，你是很生气的。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为什么？当我们因为生气而犯罪，或者说含怒到日落的时候，就会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神常常让我们经历世上的苦难，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对不对？训练我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圣经不止一个地方就有讲到，启示录2讲的3腓拉铁菲的教会，兄弟相爱的教会，这是很好的教会。主耶稣向他们给了一个警告，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现在服侍很好，忠心服侍，你要持守啊，不要懈怠。你说我做不下去，求主带领嘛，他会引导的，他会加力量啊，他一定会的，他会为你开路的，他知道你的情况，他顾念你，但是你我要持守。所以圣经讲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觉得信主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mentality 需要改变。如果我们照我们原来的本性，照我们原来的学习，来到神的面前读圣经，想要就用我们原来的知识、意念、思想这种来读圣经， 各位，你读不太下去的，对吗？如果我们的 mentality， 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很难，很难。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你有这个心理吗？你有这个观念吗？你有这样的思维吗？如果没有，我们就会在里面很多的挣扎。这个礼拜五，这个活石小组，我们在查约伯记，查的这个，到目前查了很久，才查到15、16章哈。其实讲到魔鬼要吞吃哈，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吞什么？吞那些神要特别使用的人，或者说神喜悦的人。约伯就被他看中了。OK， 当然，我们是也是我们的神把约伯推出来挑战魔鬼啦。结果呢？约伯记，他约伯所遭遇的大家都很清楚，我不多说。当约伯遭遇这一切的痛苦，他在最痛苦、最绝望，我们相信他也心里是已经是不知道到要怎么样。他不但绝望，我想他也在有一点怀疑啊，因为他是属肉体的，他在怀疑，他也生气啊。他讲的话，他说：“神，你把我当芥麻子，你，他甚至讲到把神当作仇人了，仇敌了。为什么？仇敌才这样对人的嘛。他知道，但是他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最绝望、最痛苦、生气、怀疑的时候，他仍然认定神。他只有一件事，神啊。”我想跟你辩论，这就是他的盼望。各位，他不是说我没希望了，不是，神啊，我要跟你辩论。他仍然认定神，这就是他唯一的好处。其他他跟他的朋友，我们查了半天，两边说话差不太多啊。这个约伯用这个话回答他，然后呢，这个攻就是说。回应他，然后他的朋友用这同类似的话来攻击约伯，就在里面回来过来过去。但是约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他就是认定神啊，你是神。OK， 我想跟你辩论。所以我们总要抵挡魔鬼。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很简单一件事情，抵挡魔鬼其实就是在防备你我的信心太小。信主的教会要以神为中心，是他在建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神啊，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是有所有恩典的神。 God of all grace， 他是所有恩典，而且我们认识是他在呼召我们，呼召你，呼召我，要进入他那永远的荣耀。而且这边还讲到教会受到短暂苦难之后，他会成全。各位，苦难是短暂的，各位，你会碰到苦难，我也会碰到苦难，我会碰到疾病痛苦，什么都会碰到。但是你要记得，那是短暂的，而且 在这个短暂的中间，神要亲自的成全，他要使教会完美。他做什么？兼顾教会，让弟兄姐妹有信心持守。我们也知道嘛，你我能持守吗？不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各位，都是主在做，我们就是爱他、顺服他，他赐力量给我们，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你我还可以前行，还可以信心，还可以信他，还可以前行。而且他要建立，这里其实有四个动词，中文只翻出来三个。神的话，重要的话你要注意听。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各位，主在做什么？主不是在，不是说通货膨胀啊，俄乌战争啊，这各样的事情他不管，而是你要看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在建造他的教会。而且很特别的是，我们刚刚说到长老忠心甘心必得荣耀为冠冕，可是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荣耀是给所有信心被试验的人。这还是彼得说的话，他在第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不单单是给长老的，不单单是给教会领袖的。各位，当你信心经过实验以后，没有跌倒，能够持守，能够注意，能够 watch， 你也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因为教会是神亲自在成全的。结论，信主的教会，我讲信主的，其实我想过很多东西，其实什么，就是主在掌权的教会，主在建造的教会，主所喜悦的教会，主得荣耀的教会。我用信主把它概括起来，长老要甘心牧养，你发现跟以弗所书，我这边讲的都是以弗所书里面的，成全圣徒，在真道上合一。会众要谦卑顺服，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安息要卸下忧虑，要认识基督，要长大成人。警醒要抵挡仇敌，要穿戴军装，要刚强征战。上帝要亲自成全，就是我们是满得荣耀，神满我们是满有恩典，神是满得荣耀。这圣经就讲这些东西，我们要学的还是很多哈。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甚至警告的，警告你也是警告我的。只有一点点的时候的，各位，你以为你我生命很长吗？只是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退后，不需要退后， 不需要退后，我们要得主的喜悦。我发现哈，我们在世上求很多东西，所有的祈求可能最重要的不是把问题解决，我们总是希望它能够解决。你有发现，主其实不是看重这个，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信心，他看重的是信心。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父亲带着他这个儿子被鬼附的来找耶稣，你注意他讲的话哈，他说：“这个啊，夫子啊，我带你带我的儿子，从小就是被鬼附的，我带到你的门徒面前，请你的门徒来赶鬼，你的门徒不能赶鬼。”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要结果。耶稣说什么？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人说：“主啊，你若能做什么？”耶稣反问他：“你若能。”中文其实和合本翻译说：“你若能信。”可是你看原文是没有“你若能”，不是主能不能，主永远没有能力的问题，我们永远都是能力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会带领你，会带领我，在他面前安息，在他面前蒙恩，在他面前喜乐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为你的救恩，为你奇妙的拣选，来向你敬拜，把荣耀归给你。是你恩待我们，是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是你把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信，因着有你的话，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真是满有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求你继续的在你的教会啊说话啊，向我们啊扬脸，让我们真知道你。不但真知道，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赐福你的众儿女，赐福你的教会，兴旺你的福音。我们把这个佳音教会再一次同心带到主的恩座前，求主亲自的施恩。主啊，你恩待我们，为我们预备新的牧者，我们满心感谢。愿这个牧者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同心合意，跟你的牧者，跟你的仆人同心合意，在这里兴旺福音，建立主你所喜悦的教会。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